请最大德翻开微摩举所说经经本地101页。好，我们今天从101页经本第六行开始讲起。101页第六行第一个字，请看经文：是坚令，是坚令报，是毁戒，是毁戒报，是成会，是成会报，是懈怠，是懈怠报，是乱意，是乱意报，是愚痴，是愚痴报，是结界，是持戒，是犯戒，是应作，是不应作，是障碍，是不障碍，是得罪，是离罪，是尽，是垢，是有漏，是无漏，是邪道，是正道，是有为，是无为，是世间，是涅槃。我们接着上个星期所说的，这个维摩举居士回答啊，从香积国来的菩萨他所问的问题，他问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娑婆世界如何说法。那当然我们这个地方是属于秽土啊，所以众生刚强难化，有三恶道。那如果是在净土，他根本连听三恶道的名称啊，听都没听过啊，为什么他们都能够行五戒十善啊，都能够诸上善人，能够修诸净业，才能够感生净土？所以当然跟我们秽土是不一样的。那我也常说，你看我们在讲这佛法啊，叫做五方便五圣佛法，方便五圣佛法。这五圣佛法，人天声闻缘觉菩萨，这五圣所讲的都是方便法，目的就是叫你入一佛圣。所以佛在金刚经也说得很清楚，所有佛法者即非佛法。为什么呢？真正的佛法就是当你真正证入本性了，证得你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然后又不住内不住外不在中间，证得这样的本性的时候，它所显出来的作用，这才是叫做真正的佛法。所以当你证得这样的心，行住坐卧处事待人接物，吃饭睡觉拉屎通通都叫佛法。为什么？你是从这样的真心流露出来的。但是为了证得我们真心所开的这五圣方便，这都是方便法。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那我们这个世间有三恶道，三恶道苦啊，所以佛最起码要我们保住人生，对那个需求来世福报的人啊，叫我们做什么事情绝对不能过分。堕到三恶道啊，你利用这短短的几十年啊，虽然我们人寿平均80，扣掉小时候再扣掉睡觉的时间，剩下不到几十年了。为了满足这几十年的欲望，结果造了恶业，堕到三恶道，那就万劫难复啊。所以先叫我们保住人生，修人天圣。所以人天圣是为声闻圣缘觉圣打基础的，你把人做好了，你再来修出世间的圣道才会成就的。人都做不好，人的基本道德都做不好了，怎么能够修学圣道呢？那声闻缘觉的出世法的基础打好了，你要总知道这世间啊，三界无安宅啊，有出离心呢、啊，不再迷在这五欲六尘里面呢、啊。所以一定要有这种出离心，把这37道品的基础打好，你才能够修学菩萨菩萨道啊，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菩萨啊，才不会把这十善业当成菩萨道了。那你菩萨道修圆满了，破无明，你才能够成就一佛圣。到了一佛圣，你起心动念 处事待人接物，通通都是佛法。那个起心动念就是真如之用，那个真如之用是空有不二，空有同时的体空即相，就是智慧光明啊，那就诸佛法了。那在净土世界，它没有三恶道，所以大家都能够修净业，最起码都能够行十善啊，修净业，所以不必要讲这三恶道，因为根本没有啊，讲也不知道。那我们这个世间呢，一不小心就堕到三恶道，所以佛一定要特别叮咛告诉我们这三恶道的可怕。所以《地藏经》为学习佛法的基础啊，它不仅告诉我们孝道啊，同时告诉我们因果的可怕，地狱的可怕。所以佛为我们这刚强难化的众生呢、开始入手跟我们讲因果的可怕，你造作诸恶业的可怕，等到你最后借着你修行修菩萨道啊，来跟我们讲华严境界的殊胜啊，在中间先告诉我们涅槃极尽的解脱，到最后圆满告诉我们世事无碍的法界。他方世界没有三恶道，就是讲菩萨十报图世事无碍的庄严啊，所以他们听不到这些，我们这个世界需要以这个为基础啊。啊，上个星期我们讲的这个部分是佛为这些啊这个迷惑颠倒的众生而说法的，告诉你造作诸业果报不可思议，叫堕到三恶道受苦。那现在我们讲的这段经文是佛为已经学习佛法了，可是呢不肯精进，放不下我们这世间的这种六尘相，放不下。所以即使是我们学了佛啦，乃至有的也出家当比丘啊，当出家人了，有时候还难免会受到世俗的这名闻利养所影响而退堕了。所以底下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对已经受三皈五戒乃至受菩萨戒的修行人所讲的啊，因为我们这世间的众生确实是刚强难化，所以底下就说明了，是坚令，是坚令报，是毁戒，是毁戒报，是成慧，是成慧报，是懈怠，是懈怠报，是乱意，是乱意报，是愚痴，是愚痴报。这段经文是针对六度而讲的，六度，六度是讲布施，我们也发愿修学菩萨道。但是呢，这个菩萨道第一个度啊，第一件六度里面，第一就是布施度啊，说布施排第一，在《金刚经》里面也强调这个布施跟忍辱啊，因为布施可以舍六度啊，这布施里面有财施、法施、无畏施啊，那这个财施比较容易，财施外财，财施又分成两个，外财布施跟内财布施，外财布施还容易，内财布施那就更困难了。那外财布施你才可以舍掉我们对财物的这种兼贪，内财布施你才能够看淡我们这个身见跟我执，内财不一定一定要把自己的肾啊肝啊什么去捐，这倒不一定，这除非是大菩萨，我们一般凡夫是做不到的。但是最起码我们能肯替众生啊来受苦，比如说你布施你的脑力啊，你布施你的眼力来笑对经文，来笑对经书啊，来布施你的脑力来做什么 比如说什么地方讲经弘法，什么地方受菩萨戒藏，哈，能够布施你的劳力，布施你的专长。有的人做广告，有的人啊做道场布置啊，有的人做庄严道场的这些事项，这个都是属于你内财布施的部分了、啊。那借着这个财施来破除我们对这个财务的兼贪，以及我们对身子的身见我执的这种深深的这种执着。那法师，如果你能够修学法师，那你一定要深入经教你才可以啊，你一定要本身要了解佛法你才可以法师啊。所以法师本身就含舍智慧，含舍般若啊，含舍禅定呢、啊、在这里面呢、啊。那即使是我们做不到，而我们也可以随喜印经啊，随喜印经，或者是当人家把经书印好了，比如说我们的财力不足，我们可以来做分送经书的工作，这也是一样属于法师的一种，你让众生间接得受益嘛。啊，就好像基金会的书啊，阿弥陀法师他到泰国去学那个南传的那个静坐，他回来他说他在泰国非常的乡下地方啊，也看到基金会的书，这也都是透过很多佛弟子这样辗转传送，把这佛法送到偏远的地区，这也是属于法师。但是如果是真正的法师，是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你自己要真正在经教上用功啊，自己能够入佛之见，那你就能够真正修学法师。所以你看法师包括般若跟禅定的，那无畏师啊，像我们放生啊、戒杀啦、素食啦啊，或者是铺桥造路啦、夜间点灯啦，这都是属于无畏师，或者是这个帮助人家这个疾病没有钱看医的，这个也都是可以属于无畏师。为什么？让他获得身体的健康，让他没有这种挂碍。那我也常常讲，我们布施不是以这样说啊，财施得财富，无畏施得健康，法施得智慧，不是想得到这个。我们是要借着布施来增长我们的悲心，因为菩提心，菩萨道里面最重的就是菩提心，菩提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大悲心。我们常常看这个经上常说这个菩提心啊，是讲直心生心大悲心。大悲心大家了解，那直心生心有时候我们比较不容易体会，但如何把这个菩提心说成一个最简单，让人家一听就明白的，那就是什么呢？你做什么事情都替大家考量，你做什么事情都想想大家的如何，大家会觉得如何啊？你做这件事情想到后人会怎么样，别人会怎么样，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先讲到别人，这菩提心就出来了，他一定是清净平等慈悲的。如果你想到自己，那当然你一定会心事情事就生出来了，这情势的心利害得失就生出来了啊，那悲心也有限度了。所以你做的什么事情都替别人的考量，用这样来做，不仅仅跟布施相应呢，也跟菩提心相应。为什么？它能够增长我们的悲心呢？这是菩萨道的修布施。但是如果有的人呢啊，他虽然受了菩萨戒，他道理也不知道，还是像以前一样啊，奸佞啊，奸贪奸佞啊，那就跟素食人一样了、啊。或者是你做一点好事情，就希望马上得到啊，有什么果报？所以有的人布施 啊，几年说，哎，我布施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得到什么好的果报，或者怎么样呢？啊，他反而又起怀疑了。你即使布施，他所得到的果报，也要经过一段时间，就好像你在这个土地上种了果树了，你要收成也要经过一段时间，你的施肥、浇水、阳光、大地的培育，它才会长水果啊！怎么可能说布施几年马上就要见果了？所以有的人就退转了。所以如果是有的人他布施就想要马上得到有什么果报，那也是属于坚定的一种啊，他也是属于坚定的一种。为什么呢？我做这样是要得到一个更好的，这也是属于坚定的一种。所以有的人啊，他捐款做功德，那个功德簿、功德名单，捐了款，叫他签个名，啊，不要，我不要留名，因为留名就变成阳德了，阳德就果报就一点点了。我不要留名，他叫阴德，阴德才会变很多，所以我不要留名。这也是属于坚定的一种啊，因为他希望舍一得万。所以有一句笑话说，有的人买了三个苹果到寺院去拜佛啊，我供你三个苹果啊，你要保佑我全家大小平安，我的孩子考上大学，我的先生事业顺利。你想想看，这种供佛啊，这也是属于我们这个财务的供养、饮食的供养，你看看这是不是属于兼贪？所以兼贪并不是 一毛钱都不肯花就叫兼贪，花了希望得到马上速速得到果报，那也是属于坚定所设。那坚定所设呢，他的果报就是贫穷啊。所以你即使修福想要得到速速有果报，因为你的心是贪的，所以即使这个果报啊现前了，也在轨道中受，所以轨道中也有福报的。所以坚定它的果报就是在轨道啊。那有的人他能够持五戒，但是他坚定，他感的人生在人间啊，他的果报就是非常的贫困啊，非常的对这个金钱物质他就非常的缺乏。所以这是坚定的果报啊，是坚定报啊，是毁戒，是毁戒报啊。那我们受三规啊，其实这三规本身就是戒，所以叫三规戒。这三规戒啊，严格来讲是含舍五戒、十善、声闻戒、菩萨戒啊，那比丘戒250条都含舍的。因为这三规戒是成佛之戒啊，皈依佛，你要跟佛一样啊，跟佛学啊，皈依法，跟佛的知见，佛教你怎么做，你要怎么学啊，跟正知正见学啊，皈依身啊，你要修学清净心啊，啊，在境界中不染万境啊，而令心自在啊。说六祖大师把这皈依三宝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解为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觉正净是皈依我们自信三宝的。皈依这三个啊，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这是成佛之道啊。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只有受三皈依，我没有受五戒，所以我可以啊，吃可以这个喝酒啦，啊，可以去吃花酒啊，什么他都去了，这错误了。所以乃是有的人去受五戒，还要啊挑东挑西，哎，我受四条就好了，我受三条就好了，有的只有受一条，那一条是不饮酒，因为他不敢喝酒，所以就受这一条。你看， 那并不是说是我这个不受戒就没有罪啊，你受了戒犯戒破了戒体，那真的叫知法犯法，罪加一等。那你不受戒不是说我不受戒做了就没有罪啊，还是有罪啊，还是有罪啊，因为这因果的道理啊，缘起之法啊，不仅仅是你的造作，你起心动念都有罪啊，都落种子啊，所以念要小心啊。所以我们既要从最理想的从你起心动念下手，但是起心动念太快了，我们把握不住，所以只能够从事项上来约束，最后来影响到我们的心念，所以戒的目的最后是影响我们的心。所以对每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起心动念，我们刚想一件事情，想一件坏事情，力量一刹那就过去了，可是因为你已经动了，他待会儿或者过几天，他又会起心动念，又会想那个事情，这样想了五六次七八次，好了，他有力量了，有力量开始就会，你的手脚就会开始不规矩了，就会动起来了。那手脚开始动起来了，那个念就越来越有力量了，好了，就真正去造作了。很多学佛的人受了三规五戒的啊，菩萨戒的，刚开始都是我为什么要这么笨，我为什么要这么样啊，我何必这样呢，就开始换一点换一点，越换越深，最后就出了事情了，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这样下去的。所以我们要把什么戒持得好，无论如何要注意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起心动念错误的立刻忏悔，立刻更正，唯有立刻忏悔以后再想一次，又想这件事情，你就会注意的，赶紧拔掉。好，曾经有一位法师，因为我们很熟，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们夏天的时候最怕，因为夏天他的衣服穿的少，又是女生，很虔诚，看到法师在顶礼，他的坐在桌子上，坐在高高的地方，他一顶礼，你想想看，一不小心眼睛就看到不该看的地方去了，因为他就这样看的嘛，对不对？那如果衣服稍微穿低一点点，你看看，我这样讲你就知道了。他在顶你，你先看，一顶你顶下去了，他站在上面，你看看，那你怎么办呢？一起心动念，就立刻忏悔，赶紧，眼睛闭起来，对不对？马上警觉，这是难免的，这个是无始劫的习气呀。但如果你，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如果你稍稍放纵他，再注意一下，是不是？慢慢，不知不觉，你的言行、你的举止就浮动起来了。这是从那一念心降下来的，所以会用功的他就在稍稍的动念的地方就下了手了，他就不会去再去造作了。我现在只是举一点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食衣住行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这么多陷阱在那里防呢？起心动念的地方用功就是真正要在这个地方下手所以这个是毁戒，是毁戒报。那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道理了，如果我们还要再去换，那真的这是自寻烦恼，自甘堕落，毁戒就毁戒的报那是尘秽，是尘秽报。这个毁戒是对布施持戒，尘秽是对忍辱那忍辱，我常说忍辱要修广大的包容心那持戒是要修我们清净心。如果你能够起就在心上一动邪念，动歪念，动财色名食睡这不该有的念头的时候，马上就给它扫掉，最后你心地清净你看你就得到修学上的好处了。 因为心清净，心平气和，心念止息，那是真正的解脱，真正的富贵啊。所以这个持戒是要达到我们的心地清净的。那忱慧是要修我们的包容心，广大的包容心。因为如果你没有包容，虽然你忍住了，你还是很难受啊，你本身就在受那个忱慧的苦啊。有的人受到逆境现前，强忍了，忍住，但是忍久了会变成忧郁症，对不对？忍久了，等到忍无可忍的爆发了，就不可收拾了。所以那个人一定要用慈悲心来转化它啊。想到我们这娑婆世界的众生都很苦，想到人家为什么会这么难过啊，会脾气这么大，会这么凶，他一定很难过啊，他一定有说什么觉得他受委屈了，一定很难过啊。那我们就要赶紧想办法啊，即使受人家的这种不礼貌啊，人家对我们的怀疑，对我们的误会，我们要忍，为什么？不要再增加他的烦恼了。因为你想到，哎，他也够辛苦了。我常常也会遇到这种情形，我有时候也拼命想要变白或者怎么样，啊，想要来变白啊怎么样？但是一想，哎，算了，不要变白了，跟他道歉算了。你看，变着两个越真越厉害，这样而已。一想到以前那个有位禅师变得冤枉，跟一个名家小姐。人家诬赖他生小孩，啊，原来那个小孩子是那个小姐跟别个年轻人生的，但是为他怕他父亲责骂，赖到那个出家人的身上了。那他父亲是佛弟子，为了保护三宝的颜面，所以也就忍下来把小孩丢给那个出家人。那个出家人就抱着小孩去到处去换牛奶，换那个奶水。来养这个小孩，人家讥笑他，他是吗？他心平气和，包容啊，知道这其中一定有缘故啊，有难啊，所以他不会觉得苦。等到那个年轻人发了财了，回来啊，跟着这个女朋友啊，向他的父亲求婚了，他父亲答应了，这事业成功了嘛，他才把这段事情讲出来，他父亲才带着他的女儿跟他的女婿去跟那个出家人道歉，他把小孩子抱回来，啊，然后出家人说：“哦，是这样了，你们已经知道就好了，好了，祝你们幸福美满了，对不对？”那还有，常常想到有个出家人，啊，那有个卖珠宝商的老板，啊，这个刚好珠宝放在桌上，啊，那出家人刚好来托钵，他请他进来。这个时候刚门外有客人，那个珠宝商的老板就走出去，那个珠宝一不小心掉下来，掉到地上去，被那个鹅吞下去了。哦，那个珠宝商回来了，看到桌上的珠宝不见了，他就怀疑出家人就是你帮我偷的，那珠宝很贵，一定帮我偷的。那出家人也一想，哎呀，我要跟他讲掉到地上那个鹅吞了，你看那条鹅结果如何大家都晓得，一定变得解剖啊，开枪破腹解剖，把珠宝找出来。所以他就忍着不讲，不能讲啊，结果被那个主人打踢呀， 他恩师不讲，把珠宝还给我，嚯，要不不怕，对不对？他被他打，他也没有撑，为什么？慈悲呀，大慈大悲呀，我一讲出来，那鹅就没有命了，被他打。当然，可是那只鹅啊，看人在那里打，在那里调皮，还在那里呱呱呱，在那凑热闹。他那主人一气之下，一棒一打下去，把那个鹅给打死了。哦，他看到那鹅被打死了，嚎啕大哭啊！哎呀，说不定这个鹅抱不平，在那里哇哇哇被打了，打死了。这时候他才跟那个珠宝商老板说，就是你出去的时候他掉在地上，他吞下去的，他已经死了嘛， 啊，那老板说真的，说真的，啊，然后把他肠胃剖开，果然在里面找到珠宝。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早讲啊？被我打成这个样子了，啊，那老板很痛心呐，啊，他说我一讲他就没命了，我怎么能敢讲呢？但这里确实只有我啊，但是你不会怀疑到我嘛，对不对？一定怀疑到人嘛，对不对？所以我只好忍了。你看。他就是这样悲心，被打被怎样，无怨无悔，这悲心的力量有多大，所以忍辱要把它忍得好，一定要靠悲心，因为你强忍，最后你一定会恨对方，会恨会气，但是你用悲心你不会气，那就是智慧的化解，所以慈悲需要智慧啊，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能够这样来修忍辱，那是功德无量啊。那个人啊，虽然你忍住了，但是还没有离开秤啊，忍住了，忍到有一天啊，因为你气气气气气的人，那真会好，心脏病爆炸了，那死了，好了，刚好那股秤带到地狱，没猜金一世人，你说对不对？但是因为你一直忍了，你没有化解它，还是秤啊，啊，所以你看，为什么临终的人不要去碰他？碰他，他也不会骂你，也不会反应，也不会怎么样，等他气得不得了了。好了，这一下让他增长恶缘了，掉下去了。所以一定要慈悲啊！所以在这里讲，是尘秽，是尘秽报啊！啊，尘秽是火土，是火土啊，会掉地狱啊！是懈怠，是懈怠报啊！啊，在六度里面，懈怠就是你。不行，布施、持戒、忍辱、般若、禅定，你不行，这个就是懈怠了。啊，那行这个，有的人呢，啊，有空才去做，啊，一做很精进两天，然后两天做后来又开始，啊，反正我到大乘用功，打过禅期回来了，精进禅期、佛期回来了，该好好换我休息休息了，又懈怠了，所以这个没有用。啊，这个叫一曝十寒，所以我常讲啊，六度要用在生活才是真正的精进啊。啊，那像我刚才讲的，布施增长你的悲心，啊，而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利益，得到什么利益交换条件，那还是属于兼贪兼吝的一种。啊，持戒要得到清净，啊，所以戒有开则示范嘛，我们等一下会讲，忍辱。是要有包容心，你常常这样用在日常生活，这三个就是菩提心了，啊。然后你禅定，禅定你在动中外不取相念不动心，啊。我也常常劝人家用五种方法来对治，啊。第一种，没事心里念佛号，你喜欢念哪一尊佛，或是念哪一句咒都可以，背心经也很好，啊，在你的心里把心靠在佛号。如果当我们根尘接触符号扶不住了，马上往我们学的教理，啊，比如像我们了解这般若，知道这些境界是幻化虚假，来放下它。如果放不下，用我们这个唯识中所讲的，这整个境界是我们自心分别自心相，前五识去领纳，第六识抓住这前五识领纳的境界，在那里思量分别影子而已。第七识把前六识这些境界当成是真的啦，因为第六识是以第七识为根嘛，那第七识又抓住第八识的见分为我，这样生出了啊，而有了这个我爱、我痴、我慢、我见，因为这七识是啊有覆无际的，上面就覆盖这四种，这样人所相待就生出来了，啊，所以经过我们这八四心的运作跟五十一心所的这么呼应，你种种感情、种种情事、分别妄想的生出来的，原来整个境界就是自心分别自心相，假的，放下它，放不下，我们就用因果的道理，欠人家要还，做还债想。如果还放不下，我们就知道这菩萨考试，菩萨考试，这是真的。有位法师，他很精进，他不仅带人家用功念佛，他自己也深入般若教理， 他今天跟我讲，因为他跟他住过房子，那个房子啊，空气不好，他们有一两百个信徒都会去那里念佛，那空气不好，他就在墙壁给他挖了几个洞，挖了几个洞，哦，那个屋子啊，那几个洞让空气可以透点进来，不要那么封闭，大家才不会因为念佛这样啊被那个香这样一熏，大家又那么多人在呼吸，空气不足，头会昏，念佛会昏，让他钻了几个洞，让空气能够自然流通。哦，那个屋主知道了，骂他。完了，我就叫我们公司里面的一位同仁去看一下，看看是不是承重墙，不是嘛？是外墙12公分，啊，那个是隔间墙不重。可是那个屋主啊，哦，拼命骂他，拼命骂他，骂骂骂，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说他很难听的，告他什么的什么，骂他，说他讲。哎，他今天我看他满脸愁眉苦脸。那跟他来的月居士他说啊，其他人通通被那个屋主骂跑了，只有剩下一个人在那里啊。那他就在那静静的给他骂，骂到那个屋主嘴巴酸了就回去了，对不对？骂累了就回去了啊。他只是很难过而已啊啊，但他没有发作。我说这就对了，我说恭喜你啊。他说什么恭喜啊？他说你很快就要进步了，对不对？菩萨考试啊，你要突破的时候就是有这种现象会现前啊，对不对？大家啊，如果他也不听啊，那个骂的人也很气啊，对不对？我给你骂到你气消了再说吧，静静的给你骂，你就念佛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那骂声你就听到他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好了嘛，对不对？声音可以转嘛，突破了。他说足足将近骂了一两个小时，哦，这很会骂啊，所以才知道泼妇骂街的可怕，对不对？他的功夫可怕啊，说这他进步了。所以我们要这样的功夫啊，菩萨考试，如果这个还服不了，忏悔，我们的业障习气太重，这样忏悔，这样从这么几道，五道、四道、三道、二道，最后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什么时候心都清平气和，你就很快就开悟了，真正得到受用，心念就会平止下来了。平常心是道啊，一切的修行只是恢复你的平常心而已，本地风光嘛，恢复你不增不减啊，不生不灭，像镜子即照不二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这样的本地风光而已啊。没有心里没有安住在哪一点呢？这样的清净心显出来的就是道啊，这真正的菩提啊。所以你能够这样心平气和，你就接近你道了，就更接近你道了。动中将修啊，那静中当然也要修禅定。静中我常常劝大家要看那个修学史观坐禅法要静中，有你动中得力，静中也一定可以得力啊。那早一点时间，你动中你在修禅定，但是妄念的习气很重啊，所以你刚开始有很多人刚想要学静坐啊，都是一样，非常有决心，勇气十足。等他一坐，哎呦，糟糕了，坐这么久了，哇，几下固啊，一看五分钟，对不对？哇，我坐这么久才十分钟、五分钟，卡到的身啊。哦，啊，人家一点半钟呢，一个半小时，啊，剪辑师说最少也要一个小时，哇，我的海啊，要解开那股要等，要做那么久，要什么时候退心呢？所以我现在跟人家讲，超过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对不对？不敢讲太久了，因为这十分钟就觉得很久了，所以就害怕了，啊，所以有居士曾经过年来问我，说怎么办？要怎么？他静坐就是这样啊，突破啊！一坐坐了好久了，才15分，又坐了好久，下次觉得哦，这一次最起码3个小时了，一看20分，对不对？怎么样？因为什么？妄念太多嘛，没办法。哈、啊，我说好，你就利用过年这7天，找一个地方闭下来，不准接电话，什么都不行，就是静坐看坐禅修学坐禅。那个小史观啊，就那一部 啊，修学止观坐禅法呀，就看那部有空静坐，就这样就好了，啊，不能跟任何人讲话，一个礼拜，他果然就照这样。然后这七天过后以后啊，啊，那我跟他讲说，除了跟我打电话以外，其他都不行。为什么？因为修行的过程中，有时候怕会有一点问题，有什么情况发生，总一个人要问一问啊，啊，那其他都不行。一个礼拜，因为他一个礼拜过后以后，以后再做一个小时就很容易了。为什么？那个一个礼拜很辛苦啊，嘴巴很痒啊，莫让谈恭维，好辛苦哦，你试试看就知道啊，很难过啊。但是被你扶住，重重的扶一次，以后一个小时很快就超过了，那一个小时就很快又到一个半小时了。所以动中定，静中再一扶，这样慢慢慢慢，动静两边都来用功来修禅定。因为佛法的智慧是从定中生出来的，我们只是在动中，你不了解静中的状况，所以静动中得理，静中你才知道没有妄念的心是什么一回事啊。那般若为跟大家怎么修？般若就是观空离相嘛，很简单，观空离相嘛，啊。但是我们怎么观空，怎么离相？当然，你如果了解实相，那就可以了。知道这境界无生，那就知道它体就是真如，啊。但是我们习气重啊，所以般若了解这些诸法实相，它体无生，就是真如。你要看经典，所以我劝大家修学几部经典，像《六祖坛经》《金刚经》《心经》啊，《圆觉经》《八识归集颂》《大圣起信论》《楞严经》《楞伽经》，这样来用功。像墨学所上的课也都是照这几本，在开这个研讨班。用这样来熏习，让我们了解实相、实相。但是在实相上的用功，我们一定要做早晚课，选择你最受用的经典来做你的早晚课。像我的早课，我念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闻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哎，你猜我就。念到这个地方，我就知道它就真如了，一心法界受想行识，这就是真如啊。那所以真如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也是啊，心色二法都是如来藏妙真如心 啊。所以说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你看诸法空相啊，这一切境界就是自己的一心体嘛。自己心体是怎么样的？诸法，你看外面的境界是心体，里面的能够觉的这个有情的这个觉也是心体。外面的色法啊，色身相位处也是心体，里面能够觉的这个也是心体。像梦境里面，梦境里面能想的你跟所依的山河大地都是梦心，都是心体。但是我们修学，你要反照你这念心，不生不灭。你看，我们就是情事一波动就有生灭了，里面就有取舍，取舍就有生灭了。那你在做早课、做晚课，你里面对了佛菩萨又。眼睛又闭着，半睁闭的，你当然很容易观照啊，不生不灭啊，没有情事嘛，没有去执着嘛，所以那个心不生不灭，心心寂寂，那个寂照性你就感觉出来了，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对不对？哈、啊，你那时候没有去攀缘呢，啊，没有去攀缘，你因为垢了，所以才要去净呢、啊，啊，你因为染污了，所以才要去染污，才要去净呢、啊，那你那时候在念经，对不对？他根本没有攀缘。所以他也不需要净来对治垢，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知道那念心根本无相，哪有什么垢净？垢净是相对，说不垢不净啊，然后不增不减。你看你在念经的时候啊，他也没有去着相，也没有去离相，着相了就增了，离相就减了。所以我们凡夫增了，二圣减了，和共成八道。你那时候你就稍稍反照这一念心，真的。心心寂寂，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但是那时候有个缺点，就什么呢？你住内，住内，你一烦躁，那念心在内啊，在你的心内啊，在那个心内，那就不是守本真心了、啊，就不是本地风光了、啊。所以你还有什么？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啊， 豁然一片。所以六祖大师说，心如虚空，也无虚空之量啊，心如虚空，不住空相，你稍稍这样去反照心体是什么样，所以心经讲的就是心体嘛，你来反照一下，要这样来熏熏熏来用功，这样的心体你在做早课做晚课没有去接触境界，这样再注意的它，然后它根尘接触，你看它就起作用了，它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的作用，那个起作用才是真正的佛法。这样的心体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又不住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啊，因为住内住外都有内外的，这样的豁然一片的心，根尘接触显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的佛法。这也叫做守本真心啊，守本真心，这也是原教道理所讲的圆修，他守住心，守住真心，不再往外圆了。你圆内圆外都是圆呐、啊，你心经这样来读，这样用功，选择你最你对你最有受益的来熏啊，那。早课晚课还有三餐，供佛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我也常跟大家说，我自己加自己的，我是加供养护法，供养法界无量众生，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帮助一切众生，供养佛，佛就是觉，供养法，法就是正知正见，供养僧就是供养清净，内心清净，供养法，供养护法，护法就是保护我这一念心，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事项上感激三宝以及护法保护我们修行，理上上关照我们自己心，觉正静，保护这念心不染。然后愿帮助一切众生，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帮助一切众生啊，这样熏。然后随时供养完了以后检讨，我有没有做错事，我在前面的供养跟现在供养有没有做错事，马上做反省，有马上忏悔，立刻忏悔， 不一定要对着佛菩萨，哎呀我刚才做错了，赶紧跟他道歉，哎我现在怎么样，我怎么赶快修补。如果能够找到对方啊，不要说拍谁啦，不要紧，你要是觉得说明明知道自己错了又不去跟人家道歉，那就是身见我执啊，有了我执身见没办法，只好求一个方便嘛，跑在泥塑木雕的佛像面前跟佛菩萨忏悔，反正对方也没听到，面子也保住，对不对？念给佛菩萨听说我刚才做错了事，对不对？真正如果你发现你跟谁做错了，跟他道歉，哎呀刚才对不起啊，我伤害你了啊，不应该啊，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天下太平了，以后身见我执也就淡下来了，马上这样改。所以一个修行的过程你看，都要透过忏悔，都透过改过。如果习气很重，你根本无道理懂，根本没有办法观空理相，根本没有办法。那我也讲，三餐以外吃点心，吃水果，泡好茶，吃糖果，对不对？喝咖啡，哦你再这样做一次，检讨一次，一天十几次，真的，我发现我一天一定要做十几次以上，这样心心念念都靠在佛号，靠在三宝，你在供养所一定是很虔诚的供养佛啊。那如果我们一般供养，你就闭着眼睛讲供养佛，供养法，人家也不会觉得你怎么样，对不对？然后你看那个心念很集中啊，一天有十几次这样靠在心念，靠在三宝上，那个种子很重啊。一年365天，这样几十年熏下来，你的心念对三宝那个种子是靠得很重，这样来注意，这样来改过，这样来般若的这样熏，这样慢慢离相，慢慢离相，行解相应，这样才能够去入般若啊！不是说我看个般若经典啊就证悟般若了啊，这不行的，因为我们习气太重了，就这样改啊。所以我们很多人私下在谈大圣经典，都是口沫红灰啊，都好像境界很高啊，啊，都是每个人境界都是稽首天中天啊，毫光照大千啊，都是八风吹不动啊，可是最后却一屁打过江啊，这是因为没有基础的功夫啊。你看我刚才讲了布施、持戒、忍辱啊，禅定我已经讲了，在洞中用功，加上般若，我刚才所讲的就是方法不难嘛，你把它用在日常生活就好了嘛，你把它用在日常生活，这样来关照，这就精进了。你用个3年5年， 你一定会改变，你绝对敢改变，身心都改变，身体比较健康了，心灵比较解脱了，情执比较不容易绑住你。你自然碰到别人觉得你，哎呀，你怎么苦成这个样子？你怎么这么辛苦？你哪安呢？嚯，叫你敲锣这么猛，那你觉得不会呀？啊，哎，我曾经有一次就是啊，我母亲生病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忙。你看我几乎都是啊，白天上班，晚上到医院啊，然后第二天又来上班，这样很忙，晚上还讲经呢。我家人说，哎呀，你怎么忙成这样子？哎，我看你好辛苦啊。我说我没有感觉，他以为我在吹牛。我真的，我只是你很累，但是我没有感觉，这就你进步了嘛，这个都会勘验了嘛。所以啊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你不要怕苦恼啊。我碰到这种很多苦恼的时候啊，我也很聪明啊，我有自我安慰的方法，或者我也会得忧郁症啊，对不对？我怎么自我安慰你知道吗？我教你，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嘿，大概老天呢降有大任了，哎，我就把它解开了。要做是想啊，要想办法来做一个自我解说的方法呀。而事实上也是这样，你知道，一个人呢、啊、贫不轻盈人，那是他福报啊。啊，贫不轻盈就是上去人，他是福报啊，他没有什么前途的、啊，他不堪一击呀、啊。菩萨才能够真正能够堪受很重大的打击啊，你才能够到法界啊。我们要学习菩萨，我们发愿要做菩萨，你就要去学习做菩萨，你就要承受压力啊。所以菩萨要学习做大树啊，大树可以帮人家啊。那最起码我们有这种愿，但是我们现在先学习做个小树，你连小树都不愿学，怎么行呢？所以啊，你可以天天发愿说，我要学佛菩萨做大树，大张球啊，能够让大家都可以在你树下避荫啊啊！我要能够替大家来辛苦，我要替来做一些为大家谋福利的事情，我愿意牺牲奉献，我应该什么，天天都可以这样发愿。不要怕，不要怕，因为你这样发愿了几年以后啊，你在心里就养成习惯了，你就养成自然了，以后碰到那个事情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去做了。因为念力很重要啊，我刚才已经讲了，一次的念，两次的念，三次的念，弄了十几次，哎，开始碰到就会起心，就会动了。恶如是，善也如是啊，那恶容易堕落了，善要恶五六次就是造恶了，善要五六十次你就会去造善了，真的、啊、恶很容易啊，你五六次就去做了，五六次啊，你看到人家吃一个东西啊，比如说啊，我们学佛的人看人家在过年的时候在玩什么牌啊，啊，或者是玩些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傻豆子啊，一次十块几十块，哎，不行，学佛人怎么可以这样？哎呀，事实也不要紧嘛，过年时候嘛。明天去跟他们玩一下吧，哎，不行不行，哎，然后你没有忏悔啊，再想一下，想了五六次，你就去跟人家玩了，没有关系嘛，这开源嘛，啊，这十块年，这大家玩玩，水洗大家嘛，让大家生欢喜心嘛，这开心开水啊，都是朝那个你对你有利的方向解释的，什么水洗啦、啊、什么啦，然后再来，哎呀，水洗人家好啦，一百的啦，然后一来就越大，就真的堵起来了，很多人都是这样下去的。想坏的五六次你就会去做了，想好的要五六十次你才会去做、啊、所以要多发愿啊，不要怕、啊、不要怕难过啊，发愿你碰到事情你就会去做啊，但你在发愿的过程中啊，有时候也会碰到勘验啊。我也曾经跟大家比喻过啊啊，我曾经说，哎呀，这流浪狗真可怜啊，我常常听有一些慈济的人啊，他开车看到路上狗受伤了，还把他抱到医院去，有的人死了，狗死了，被那个狗那个车子碾死了狗，他在安全范围以内，他想尽办法把它用塑料袋包起来，拿到郊外去埋起来或怎样。我常觉得，哎呀， 众人心很平等，我们应该学。后来院没多久，有一次我骑个摩托车骑过去，哎，糟糕了，在那个台大法学院门口那里有一只狗躺在那里，这样我想铲啊铲啊，哇，我现在带这只狗去给狗医生看，那叫衰，对不对？刚讲的这个就看到这个狗啊，真的是倒霉，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菩萨考试啊，我说骑过去，嘿，不行啊，我花了好几次的愿啊，现在被我碰上了，不能不做啊，就绕回来啊，那只好绕回来一看，这个狗准备去抱它，它跳起来就跑掉了。哎呀，好感谢，终于不是，对不对？是就找麻烦了，对不对？像碰到这种情形，啊，我们就要去历练，啊，那这次我清明回罗东扫墓嘛，啊，我在这里星期五，因为他们上课，哦，上完课以后，礼佛以后就回家。